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题目是除罪赦主，靠灵胜敌，舍己救人。今天这篇就是讲到神的仆人撒母耳，他做先知又做士师，他是怎样的忠心又良善，忠神所托，他带领百姓要专一的侍奉神，要单单的侍奉神，所以他带领百姓要彻底除掉偶像，除罪，除罪才能侍奉主，除掉别神。我们人心中常常有形无形的别神，所以他带领人除别神，单单侍奉主。而且撒母耳也是能够怎么样呢？能够战胜仇敌，因为他是士师，救百姓脱离仇敌，战胜仇敌。所以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一面他审判做士师审判人，另外撒母耳是个祷告的人，所以百姓都离不开撒母耳的代祷，接着代祷，接着自己舍己牺牲，能够使得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蒙恩，能够蒙保守得拯救。那边就是神的爱仆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面对着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个假冒伪善人的反对，耶稣是怎么得胜，耶稣又是怎么样的舍己救人救百姓救神的神的儿女们。所以耶稣更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讲到三个方面，耶稣他比圣殿更大，比约拿更大，比所罗门更大。就是我们的主，我们要认识基督，通过马太福音，我就觉得我们就是要认识我们这位基督，这位未来的王，再来的君王，荣耀的王，他是超过一切，超过那一个有形的殿，他超过了约拿，他超过了所罗门，他是大祭司，他也是先知，也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要永远的归顺他，专一的来侍奉神。所以今天两边相对的中心就是中仆与爱仆，撒母耳是神的中仆，耶稣是神的爱仆，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看那我所拣选我所喜爱的，神的爱仆。你可以看到这边怎么除恶，那边怎么胜敌，除恶与胜敌，中仆与爱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主是好牧人，但是主今天也要操练我们，让我们学习做主的忠心仆人，也要做好牧人，要牧养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是撒母耳的榜样，那边更是我们主耶稣的榜样，让我们来学习。今天是一节对三节，是分十七段，一节对三节，每一小段都一节对三节，只是最后一段一节对两节，现在我们看这边，先看两节，上上第七章一节两节，基列也临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玛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先看这第一节，因为伯西麦人惧怕，因为伯西麦人受到神的惩罚，所以他们就不敢接待这个约柜。我们这个约柜是代表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就是代表神。约柜也代表主的道，因为约柜里面有什么宝贝，有法版，所以约柜也代表主的道。所以基列也临人，叫做什么呀，就叫做忽然间，没有想到意外的蒙了主的恩典。基列也临人就是基列人，他们也是不配蒙恩的，结果呢他们就欢欢喜喜把约柜接来了，下去把约柜就接上来放在山上，有谁呢？亚比拿达的家中呢，放在那里。亚比拿达的意思就是神所帮助的，神所帮助的，所以接待约柜的人一定蒙恩。约翰福音第一章也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他就做他们的什么呀，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要把主接进来，我们把主的道接进来，要把荣耀的约柜、荣耀的王也接到我们心中。所以我们想他们多么蒙恩，而且呢他也是非常忠忠心心的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来看守这个约柜，因为这个约柜代表神，所以呢既然暂时放在他家里，就是非常的精心要看守。看守的意思就紧紧守住主的道，也可以代表固守真道的奥秘。提前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告诉我们，执事的标准里面讲到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看守耶和华的约柜，那这个人一定是忠心的人，也是警醒的人。 了解。因为在基列领袭走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在基列领有20年之久，有20年。所以以色列呢，就在这20年当中，他们的心就倾向耶和华。他们为什么能倾向耶和华？一个是耶和华回来了，一个已经回到以色列地了，一个是因为在撒母耳的带领之下，有这样好的仆人。所以以色列人的心就倾向耶和华。什么叫倾向耶和华？在英文圣经是说他们哀痛寻求神，就是痛悔而寻求神。他们哀痛是因为他们有罪，他们哀痛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得罪神，所以他们今天哀痛而且寻求神，这是叫做倾向耶和华啊，倾向耶和华。好，我们就看这两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把约柜真正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要什么呀？我们的心就会倾向耶和华。这个约柜就是主的道，主的道我们多多的接受，那我们的心就会哀痛，就会寻求神，也会倾向神。啊，对他这边来，我们看12章，马太福音12章1到6，这边1到6，这边呢是耶稣，那边是约柜，那边以后把约柜接下来，以一众蒙恩接待约柜，这边呢是。这是个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在这里责难耶稣，责备耶稣。我们看1节、2节、3节，看这3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这个在律法上也不是罪，只是因为这一天正好是安息日，所以这法利赛人又要找毛病了，他们找耶稣的毛病。那他们就看见了，就对耶稣说，门徒掐了麦穗，他们在责备耶稣，意思说你怎么不教导，你怎么不管教你的门徒，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他们认为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连掐麦穗都是罪恶，其实这是法利赛人的条条规规。他们废掉了神的律法，他们去守罪这个遗传。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耶稣用神的话来回答，耶稣用经上的话来对什么？来针对这个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注重的是呢，是外面的守日子、守安息日，而并没有注重里面。所以耶稣说经上的话，你们不知道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说的是，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两边相对啊，这前3节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责备耶稣，责备耶稣，那边是接待约柜。所以我们应该像那个亚比拿达这一家人，像基列野营人一样，这样谦谦卑卑、恭恭敬敬把耶柜接来，那一定蒙恩。这边法利赛人自高自大，法利赛人专门挑毛病，他们就是假冒为善，所以他们不接待耶稣，反倒责难耶稣、责备耶稣。所以接待耶柜代表什么意思？爱慕主道。接待耶柜的意思是什么？要知道，你说我们怎么把约柜接进来？我们要爱慕主道，渴慕主道，把主的话接到我们心中。而对待这个呢，法利赛对耶稣的态度就是弃绝主道，他们注重的是外表、仪文、外面的条文规矩，而没有注重里面，弃绝主道。是一面是爱慕主道，一面是弃绝主道。这一面是外面守安息日，对待那面说明他们心中没有主的道，心中没有约柜。这是讲法利赛人的啊，外面守安息日，甚至责备耶稣你不对了，你的门徒不应该掐麦穗在安息日。耶稣却不是这样回答，耶稣守住的是什么道？耶稣守住的是爱道。所以下面呢，我们看后头就知道了，耶稣对门徒掐麦穗没有觉得不对，而且引用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尚且能够吃什么？吃圣饼，那一般来讲是不该吃的，说明耶稣守住的是什么道啊？是爱道。所以两边相对，那边看守约柜，这边是谨守爱道。约柜一抬来，亚比拿达知道很要紧，所以他专门派他的儿子叫以利亚撒来看守约和约柜，是吧？看守约柜很重要，是吧？对待这边就耶稣谨守爱道，耶稣没有说哦，我马上我承认错误，耶稣没有承认错误，就是不没有错就不能够随便承认错误。谦卑不能够什么呀？不能够失掉的原则，耶稣没有，耶稣谨守爱道，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留意圣 带领人就叫人留意圣经，耶稣对他说，说什么经上记着说，你们没有念过吗？说明他们还不如耶稣。耶稣是留意圣经，耶稣的话也带领人要留意圣经，对待那门就是固守真道。什么叫做看守约柜？看守约柜的意思就是固守真道，对主的话要守住。这边就是留意圣经，这是一节到三节，接着我们看四节到六节，大家再接着看。他们就他就是这大卫，就说你经上的话你们难道没念过啊？他怎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但是因为大卫逃难，所以后来我们这个那个叫做亚基米勒就把这个圣饼就给了大卫和跟随人吃了。在这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说两次问他，你们没有念过吗？实在应该叫他们羞愧，是不是？你法利赛人，你自己以为是圣经很熟悉的啊，是赤手摸西律法，结果你们真正的没有真的念。所以什么叫做念？念你要念出经义来，你念出圣经的这个经义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外表念，外表我相信你也不在念了，那个脑头上额上都带着经文的盒子，是不是？他们念了没有真的念，所以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吗？底下第六节，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那就是前面讲到大卫进了殿，进了这个有形的殿，就是当时我们知道，因为这个许多的祭司都住在挪伯那里，可能有侍奉，是不是？所以那里就代表神的殿。但耶稣说，今天这有形的殿还不大，最大的是谁呀？这里有一个人。耶稣也没说是谁，当然这一个殿代表主自己，主比殿还要大，是不是？所以你不是外面的手，你才是里面的手。要真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主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认识基督的本身。人子本身就是安息日的主，不是外面守安息日，是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四五六三节，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这个伪善，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伪善不寻求神，那边是痛悔寻求神，因为倾向耶和华，他的英文的意思更完备，就告诉我们他们是哀痛而寻求神。这边呢，伪善不寻求神。那边就是哀痛啊，都痛悔寻求神。这边是不明白圣经，不明白圣经的意思。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吗？”现在法律上不明白圣经，所以也就不明白主的心。这个那边是什么呀？那边就是因着约柜倾向神，那边大家都倾向于神。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这里说认识主比殿更大。主比殿更大，而不是外面有形的殿，你要认识主自己。主比殿大，对的，那么就认识耶和华是神，所以这个约柜代表神，代表耶和华，所以认识耶和华是神。这是四五六完了，我们现在再翻过来，请看三节到六节。三节，上面上这边三节到六节，上面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撒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上面带领人彻底啊，来什么呀？来除罪，好来侍奉神。要侍奉神，一定要彻底。所以说，你们若一心归顺神，你就把外邦神还有亚斯他路，这都是外邦神，都要除掉，这样你们才能够专心来侍奉神。专心在英文就是委身于他的意思，你整个的心就要委身于他，整个的人委身于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呢，就除掉了非利士这个朱巴利。所以在撒母耳的带领之下，真是带领以色列彻底。怎么样叫侍奉神？一定不能里面还有别神。我们也在侍奉神，但常常我们里面还有别神，这个别神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世界里面，你还随从世界，你还爱世界，这就是偶像，这就是别神。所以以色列就除掉了，把朱巴利、白亚斯达路都除掉，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要侍奉主，一定要专心，要专一，要单单的侍奉他。底下第五第六节，上面说，若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名字就是守望塔。所以撒母耳做先知，聚集以色列人，好为他们祷告神。这 这个还是带领他们彻底啊，彻底生命彻底。于是他们就聚集了，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这是一种悔改赎罪的一个礼，一种悔改赎罪的一个礼，一个表示。所以当时呢，他们就进食。打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表示要洗净内污，要洗净自己。所以当天他们就进食祷告，就说了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所以这点啊，接圣经就告诉我们，撒母耳一面带领他们进食认罪，进食就是刻苦己心认罪悔改，一面撒母耳用主的话来审判他们，审判就是用神的话来教导，来审判他们，来叫他们归正，让他们认识主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是看见这几节圣经，这一位神的仆人，这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是怎样的带领百姓，所以百姓的心就都倾向耶和华。到第六节，所以在这边我们请看到十八节，我们从七节开始到十八节，第七节七八九，先看七八九三节。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要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所以就证明耶稣并没有觉得门徒在安息日参拜罪是错的，反倒觉得主是蛮有连续的，主喜爱连续，主是担当的，主是体贴人的，主是关心人的。正如旧约的时候，大卫逃难的时候来到亚西米勒那个祭司面前，祭司也是把例外的把那个圣饼给了大卫吃，就说明主是喜爱什么？喜爱连续，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不喜爱你外面的身份。这两边相对，这个内面就是神喜爱公义，所以你要顺从神，你要把偶像除掉。这边神喜爱连续，所以我们对别人你要不要什么呀？不要没完的指责啊，不要无缘故的指责，无原则的来指责，要连续，要体贴，要包容，要担当。所以这两边都是神喜爱的，那边神喜爱公义，所以除别神专事主；这边神喜爱连续，所以除成见来敬拜主。所以耶稣就说了，说什么？说你们如果明白这个话的意思，你们就不会把什么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说明主耶稣叫他们要拜谁呀？不是注意这个日子，乃是拜主自己，要敬拜主。而法利赛人呢，里面有成见，那面呢要除别神，这边法利赛人要除什么？除成见，老成见要拿掉。所以这两边相对啊，我再说一遍，这边主喜爱连续，那边神喜爱公义，这边要除成见来敬拜主，那边除别神专事主，专事主。还有一节啊，九节，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耶稣为什么离开了那地方？耶稣为什么进了会堂？目的就是为了救人脱离罪恶。因为下面有一个枯干手的一个人，这人一只手枯干就因为有罪，就因为什么？他需要主的拯救，他需要主的拯救和医治。所以那边呢，就是撒母耳救民脱离敌手。撒母耳说，如果你们把别人除掉，那神就拯救你们那个脱离仇敌的手，这边是脱离罪恶，那么脱离仇敌的手。这就是七八九。我们再看十节，十节就讲了一个枯干的一只手。第九节就说明耶稣来的目的，为什么进会堂？因为会堂里有一个人，这个人需要主的拯救，所以主就来了。所以我们看主是蛮有怜悯，蛮有拯救的，为了要拯救呢脱离罪恶。那边是那边是神要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脱离非利士。下面我们看十节到十二节，今天很好，所以希望大家自己回去好好照脚。三节对一节，三节对一节，你看看多整，特别整齐，是不是？希望大家自己要好好的去对更深的来挖，自己来造脚。十到十二，我们看这三点。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我们就是一只手枯干，就等于这只手就是废品一样，就不能动，这只手就没有用，这只手就没有用了。我们想想多可怜，是吧？你不能为主做工，你也不能行善，因为你这只手枯干了。有人就问耶稣吗？抓住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怜悯人行善去求耶稣拯救，乃是来抓耶稣的把柄。你看看这些人，当然就是这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哎，这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要控告主。你看这边是控告主，那边撒母耳带领人是单事主，那边我们要单单侍奉主，这边是控告主。这边呢是枯干一只手，对着那边是什么？为什么枯干手？很多人就是拜偶像， 你拜偶像，你手就枯干。做偶像，拜偶像，制造偶像，雕刻偶像，一天就是用什么？我们这个手最败坏，我们的手常常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就去做一些偶像。所以这边枯干一只手，对着那边就是离弃神来拜什么呀？因为他们那边就是他们为什么这边枯干手对着那边就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离弃的神去拜偶像，去制作偶像，去拜偶像，那你手就枯干，这只手你就等于什么呀？就等于你神经系统、血液系统，你整个的就是失去了，就失去了灵敏，你就不能活动，就与神隔绝了，就你这个人等于和你这个人身体就好像隔绝了一样。耶稣什么态度？我们看一下十一节、十二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哪怕是只羊，安息日如果掉在坑里，难道不把它抓上来啊？你就认明他这个羊死掉了。”所以耶稣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你看耶稣多刚强，耶稣多勇敢，耶稣行善没有害怕，耶稣没有像他们这个哎呦那么就别做了，或者偷偷的做，耶稣没有，是不是？耶稣是怎么态度？耶稣说从坑里把这个人拉上来，就是枯干的一只手真是好像掉到坑里了，掉到罪恶的坑里了，好像这只羊一样要拉上来。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撒母耳领民脱离假神，带领百姓脱离假神。这边呢，这边就是要救这一只枯干手的人。耶稣就说什么？从坑里把人拉上来。一边是主救什么呀？主行善，主来行善，主救这个羊，因为主把人都当作羊一样的，许多羊没有牧人，许多羊只是残缺不齐啊，这个是受伤的。这个需要长果的，有病的，所以耶稣来治病，耶稣来救人，主啊来什么呀？主救羊啊，主行善救羊。那边就是先知牧养羊群，先知真是牧养全羊群，来带领他们，来引导他们，让他们来专心的顺从神。所以两边相对，这个十二节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耶稣勇敢行善。这边是勇敢行善，所以耶稣说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那他们最反对了，你安息日不要做什么事情，来抓耶稣把柄。耶稣没有怕，耶稣勇敢行善。最上面呢，就是除掉别神，那么对别神也要这么勇敢，要彻底除掉。一个人除掉别神，他心里没有惧怕；除掉别神呢，他就能够勇敢行善。我们为什么不勇敢呢？我们里面还有别神，怕得罪人，又怕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威严、自己的形象又怎样了？那你就不敢行善，是不是？这边勇敢行善，那么除掉别神。再看十三节到十五节，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了，和那只手一样。你看，耶稣公开的啊，来什么呀？来行神迹，救了这个病人。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除灭耶稣。耶稣知道，就离开那里，有许多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看我们这种满有慈爱，又是对仇敌、对反对人，又是这样的勇敢，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耶稣是治病救人，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为民代祷，为民代祷。上面为他们祷告，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说我好为你们祷告。所以做神的仆人，一面要治病救人，勇敢的去行善救人，一面也要为人代祷。所以三百是这个好仆人，好忠心的好仆人。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什么？这边给我们看到就是法利赛人什么态度？耶稣行了善，他们反正要气的，他们恼火了，要除灭耶稣。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相反的对。这边的法利赛人和三百来对一对，三百是什么？爱神爱民，这边是记恨救主或者记恨耶稣，这边你记恨耶稣。这样人说明什么？法利赛人既不爱神也不爱民，所以要把耶稣除灭，既恨耶稣，那边是爱神爱民，这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底下我们再看十六到十八，耶稣行完这一切的神迹，又嘱咐他们：你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神的爱仆，他不渲染。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就讲的，他那我的仆人，我所喜爱的，我所拣选的，我心里所喜悦的， 他不渲染他的扬声，追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的隐藏自己，所以他嘱咐他，你不要给他，不要给他传名。这就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说，看呐、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一段我们都知道，是吧？到十八，我们先到十八节，两边相对。那这边就给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形象，就是谦卑爱仆，是神的一个谦卑的爱仆。他这样隐藏自己，说明他多么谦卑。他不是彰显自己，显扬名声。人家说的兄弟都说，人家显扬名声应该在明处啊，哪像你似的，你还不快上去过节？是不是？耶稣是隐藏自己，谦卑爱仆。对着那边就对撒母耳，良善忠仆。那边我们看到撒母耳真是一个良善的忠仆，他带领，他这样的忠忠心心的带领神的百姓，你们要怎么做？聚集在一起，打水浇在神的面前，带领他们进食认罪。而且又审判他们，这是又良善又忠心，良善忠仆，这边是谦卑爱仆。那边撒母耳审判百姓，这边呢就告诉你了怎么审判。这边主耶稣怎么把公义传给外邦，是蒙赐圣灵，有神的灵赐给他。主耶稣尚且有神的灵赐给他，所以他蛮有能力，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啊，他能够什么呀，能够一病赶鬼传道救人，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蒙赐神灵圣灵，那边就是审判百姓。撒母耳所以能够成为这么好的一个神的仆人，又良善又忠心，我们一定要不忘记撒母耳从小他的根基啊，真是打在磐石上。他从年幼，也最小的时候啊，他就被送到圣殿里，他是啊，在以利面前，又是在神的面前长大，侍奉神。他没有受以利的影响，他也没因以利的缘故他就荒废了，哎、啊，他就懈怠了，或者就怎样？他是这样的，从小敬畏神、侍奉神，所以他被神造就成了一个良善的宗徒。这点耶稣是一个谦卑的宗徒，所以上面审判百姓，上面靠神的灵。两边相对，这边是将公理传外邦，那边是领人进食认罪。耶稣把公理传到外邦，这个公理就是主的道，就是真理，就是救恩，传到外邦，那边是领带领百姓进食认罪啊。我们看主是这样彻底。好，这是一段，我们接着再看一段，七节到十一节，翻过来，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所以非利士人这个是外邦人嘛，他本质不会改。你看前一章讲的是这么悔改，他只是什么表示我们害怕了，把约柜送回来，所以现在非利士人看你以色列这么蒙恩，所以非利士人又上来寻索来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呢一听仇敌就害怕，所以第八节以色列人就对撒母耳说了，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手。所以做神的仆人嘛，你既会带领人遵行主的道，你要为百姓付代价祷告。所以这就是撒母耳不但是一个先知，更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个传道的人，他更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可见的百姓呢是在幼稚啊，灵性幼稚，像小孩子一样，仇敌来了马上害怕，怎么办呢？快求先知你为我们祷告，自己不会祷告啊，求什么？求先知祷告。主要的是救他们要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下面第九节以后我们看看撒母耳怎么样带领百姓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呢？这里给我们看到撒母耳一点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他是怎样？首先他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作为全身的燔祭，这一只吃奶的羊羔就代表他自己，他把自己甘心乐意完全的奉献。为什么害怕？因为没有奉献，一个人彻底奉献他就不会惧怕。撒母耳奉献，把自己奉献，所以他们以色列呼求耶和华，结果他的祷告怎么样？耶和华就应允他。所以今天我们是进食祷告，我们也要这样甘心的把自己完全奉献。像一只吃奶的婴孩，吃奶的羊羔，就是我们像单纯的小孩子一样吃奶呀、啊，婴孩呀、啊，这婴孩呀、啊，这个羊羔是吃奶的羊羔，是献给主，就这么单纯的来信赖他、信靠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结果上面的祷告就蒙神垂听。上面正献燔祭的时候，当你正祷告的时候，非利士人来了，他和他征战，结果 神亲自出战。下面说，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面前。一点不是以色列打仗，也不是撒母耳打仗，只不过撒母耳祷告，先知祷告。那结果怎么样？结果仇敌就失败，结果神亲自来征战，耶和华大发雷声。所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多次都看见神出来征战，在约书亚的时代也是这样，是吧？神发雷声，有时候降雹子，是个大的冰雹来击打仇敌。惊乱的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面前。以色列从米斯巴出来就追赶追杀，既然他们就惊乱了失败了，所以以色列就乘胜追击，是吧？结果他们就击杀仇敌，从哪里啊？一直从米斯巴开始，本来他们聚集在米斯巴，一直追到伯甲的下边，那我们就到十一节为止。所以以色列人大大得胜，怎么得胜的？有先知的带导，有先一直到三十三节，还是三节啊，三节这一节，十九到二十一，我们看这里继续讲先知以赛亚，因为这里就是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位主他是怎样的一个神的爱仆，他不争辩不宣扬，天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就是说主默默的在那里做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仰望他的名。到二十一节为止，你看这三节圣经对在那边是什么？那边以色列一看，一听见非利士人来了，吓得不得了，因仇敌攻击惊怕，那边是惊怕，这边就是主的体恤和担当，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怕，最要紧的是什么啊？有主的担当。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两边相对，两边相对，那边是因仇敌攻击惧怕，这边是主默默担当体恤，主默默担当体恤。什么叫默默？他不宣扬不扬声，他担当体恤了，还让你看不见不知道，所以以色列因仇敌害怕，正好像是压伤的芦苇，也好像江山的灯火一样，在仇敌面前呢，战战兢兢害怕，是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边就有主的默默的体恤和担当。还有那边惧怕仇敌，这边应该怎么样？这边就是仰望主名。你看外邦人都要仰望主的名，是不是？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里告诉你四个字，大家一起说：仰望主名就好了，是不是？你仰望主名，你就不害怕了。为什么呀？因为主的名是被神所高举的，超过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害怕，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你只要仰望主名，所以我们为什么赶鬼医病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的什么呀名，你就得胜。主的名是得胜的名，仰望主名就被得胜。好，我们接着看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当下有一个人是被鬼附的，又瞎又哑，你看好可怜呢、啊、瞎子就够可怜了、啊，这代表我们灵里的光景啊，灵里看不见，你也不会祷告，所以祷告的人不能又瞎又哑啊，哑巴是你不会祷告，瞎是你根本看不见，你不明白主的旨意，你叫瞎祷告、啊、有人瞎祷告，是不是？又瞎又哑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所以有人将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这就是求医好瞎哑人，为人代祷。我们要把别人，把罪人，把有病的人，把那软弱的人，又瞎眼的，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结果得到耶稣的医治。对他念念什么？念念就是百姓求先知，不就再求，两边相对啊，都是求。那面是求谁？求先知，不就再求。对他这边是什么？求医好瞎眼人，又瞎又哑的人。我们常常就是又瞎又哑，邻里糊里糊涂看不见。嘴巴又不张开祷告，一天活在软弱当中，你不祷告你永远是软弱，又瞎又哑。所以又瞎又哑对着那个什么呀？对着那个就是百姓不会祷告，只会求先知、啊、当然上帝是为他们祷告，但作为百姓来讲灵性太可怜了，不会祷告。我们可以求别人祷告，但我们自己也应该祷告。为什么不会祷告？对着这边为什么？又瞎又哑，又瞎又哑，所以不会祷告。底下二十四节， 耶稣行了神迹了。众人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你看你法利赛人说什么，二十四节，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鬼王别西卜来赶鬼。所以恶欲来抵阻抵挡主，恶欲抵挡主，对着那个就如同非利士人一样，恶欲来攻击神的百姓。所以这边的法利赛人对着那边是谁啊？是谁？非利士人啊，都是恶意的来攻击，所以他们不会有好结果。好，接着我们看二十五到二七，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相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争让必站立不住。意思说鬼王怎么能赶鬼呢？是不是鬼王跟鬼是一回事嘛？所以他们就等一点道理都不懂。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争争，他的国怎样站立得住呢？我若靠着别去不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两边相对。你看主耶稣多刚强，主没有说你们就这么说我，我就不理你们。耶稣该说就得说，因为他这个是对圣灵的一种亵渎，所以耶稣就回答。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耶稣是舍己征战救人，耶稣面对着法利赛人这些话，这是一场灵里的征战，因为牵扯到鬼王的问题，所以耶稣耶稣就是要回答，舍己征战救人。对着那边就是撒母耳献上羊羔代求，两边都是舍己，耶稣为我们舍己啊，这只羊羔就代表耶稣啊，耶稣为我们舍己牺牲来救人，甚至被人污蔑，被人亵渎，说是靠鬼王来赶鬼。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灵战有全能，耶稣真正有权柄。耶稣说一家自相相争那还行啊，就说明你们就说明耶稣说话很有权柄，灵战有权柄有权能，对着那边带祷蒙应允，那边是撒母耳，撒母耳的祷告结果蒙神应允，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有果效，我们灵里征战要有权柄。再看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些人根本拒绝神的国，他们不要进神的国，所以他们也不接受耶稣。耶稣说这就说明耶稣赶鬼是靠什么，大家说靠什么？神的灵，圣灵，神的灵。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神发雷声，大发雷声，这边就是靠神的灵。所以都不用以色列打仗，也不用撒母耳做什么事情，撒母耳只管祷告，祷告献祭，献祭祷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这样，我们要祷告，要献祭，献祭祷告。结果神发雷声，这边就是靠神的灵，那边惊乱仇敌，这边赶鬼救人，那边是什么？惊乱的仇敌。神一大发雷霆，大发这个大发雷声，结果什么？惊乱仇敌。这边就是赶鬼救人，主耶稣靠神的灵就能赶鬼救人。接着耶稣就说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捆绑壮士。你看这边是捆绑壮士，什么叫捆绑壮士？就我们要捆绑那个魔鬼撒旦的权势，自高自大拦住人认识神的权势，捆绑壮士，对着那边祷告圣敌，是吧？底下所以耶稣说，除非你捆绑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聚敛聚集的，就是分散的。这句话就是让我们要认清敌我。你别把仇敌当什么？当自己人，你也别把自己人当仇敌。耶稣分得清清楚楚，认清敌我，那边就是战胜仇敌。如果你敌我都分不清的话，你怎么战胜仇敌？耶稣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敌我要分得清清楚楚。所以耶稣不能容忍这些人随便讲话，所以耶稣就要战胜他们。好，这是一段，没有，还没完呢，还有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请大家看啊，这一段的最后一小段。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结好果子也好，坏这个坏树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那我们就到三十三节为止，这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亵渎圣灵，那边就是抵挡真神。非利士人就是抵挡真神，他们里面就是不幸的恶心嘛，他们抵挡真神。所以这边呢亵渎圣灵，所以以色列人就追杀仇敌，这边总不赦免。我们对于这样的人亵渎圣灵人，耶稣说的总不赦免。 要干犯人子反得圣灵，是因为圣灵被差遣来了，是为人子做见证，为基督耶稣做见证。圣灵在旧约也是为神，为神，是不是？圣灵来了是神的代表，在新约更是这样，因为耶稣升天以后就把圣灵差下来了。圣灵的工作就是代表神，代表神是为耶稣做见证。你亵渎圣灵，那你就等于亵渎了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总不得圣灵，总不得圣灵。所以这边就是总不得圣灵，那边就追杀仇敌，以圣灵一直往前追。这边耶稣战胜了法利赛人，那边战胜了非利士人。还有这边就是好树结好果，对着那边是谁呀、啊？那边就先知撒母耳，撒母耳就是结出好果子来。撒母耳的工作哪有果效？结出好果子，这边是好树结好果。好，这是第一大段，第一大段比较长啊，我们就到此。现在我们看第二段，请翻过来，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从十二节到十七节，那么是三十四节到五十节。第二段的题目：除尽内污，蒙神救助，遵旨事主。除尽内污，主怎么带领人要追求里面的圣洁？除尽内污，蒙神救助，遵旨事主。好，我们现在看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还得分成两小段啊。十二到十四，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取名叫以便以谢。这个地方本来叫以便以谢，这里的意思更不同了。现在是他们经历了神帮助他们打了胜仗，所以把这块石头就叫做什么？叫做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的意思是什么？下面就给我们解释了，大家一起念啊。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撒母耳带领人不是靠血气、靠势力、靠才能，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靠神的帮助，靠神的帮助，你能够除掉别神，靠神的帮助，你才能专心侍奉神，靠神的帮助，才能够战胜非利士人，战胜仇敌。底下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再不敢再入以色列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所以撒母耳做士师是得胜的士师。而以利做事是打败仗，连自己的这个两个儿子也都死在战场，是吧？所以撒母耳做事师，那真正是率领百姓得胜啊！看见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底下呢，不但是非利士人被制服，从十四节啊到十五节这两节告诉我们，他们还收回了非利士的大片土地，许多城市都收回来。为什么收回来呢？因为这些城本来是归给。本来是属于以色列的，但是非利士强盛就算他们的了啊！这个我们在约书亚记十三章就看见了，神早就划分了非利士的五大城就应该是被以色列得地的，但以色列一直没有得到。在这个时候，在撒母耳时代得胜，后来我们就在扫罗的时代，非利士又强盛起来了，又强盛起来，所以领袖多么要紧。后来在大卫的时代，又是彻底的得胜非利士人，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什么时候胜敌，你就能够收回土地。你不胜敌，你就不丰盛。收回土地代表什么意思？得胜而丰盛，你就收回大片的土地，你就可以领很多的蒙恩，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灵魂，乘胜追击，夺回大片的土地来。我们到十四节为止，那时以色列和亚玛利人和好，和好的意思就是仇敌都怕他们，都不敢跟他们不敢来打仗，说明以色列在撒母耳做士师的时代是何等强盛。对照这边请看，这边就是三十四节，我们看到四十二节。先看三十四到三十六，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所以耶稣是多么勇敢、刚强，来指责法利赛人的罪，把他们叫做毒蛇的种类。约翰啊，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也是这样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能够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所以这些人不悔改。所以我们的本性，我们出生其实都是毒蛇的种类，魔鬼的儿子嘛，毒蛇的种类。但是我们悔改，我们就蒙恩了，是吧？所以这边耶稣就指责他们：你们这些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下面耶稣就指出了，这些人他们心里存的是恶，所以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存的善，他自然就会发出善来。那就是教导我们，我们要除尽我们里面的恶， 那我们才能够发出善来，两边相对。那便是到如今神帮助，你看看这边怎么样，我们就能够经历像以色列所经历的到如今得神的帮助呢？对待这边就是内心彻底更新，我们要里面彻底更新，里面彻底改变。如果你里面是恶，你是个毒蛇的种类，你得不到上帝的帮助，反倒被耶稣斥责。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除内污，一面是得神助。除内污得神助，36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所以我们可不能随便讲话，你背后你论断毁谤啊，你传闲话，你说呢，结果耶稣说什么？审判的日子句句都供出来，你没有办法交代。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神审判，我们大家要站定要惧怕，那边是神帮助。你有罪，你说闲话，你一定要难免要受到审判。那边以色列人依靠神，有撒母耳的祷告，所以得到神的帮助。再看37到39，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个话就是你所说出来的话，实际还是从内心出来的。那你话说出来了，就说明你到底说的是对还是不对，那么你就有罪或者是义。所以两边相对。那我们再看38、39啊，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显着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啊，先看37节，这里告诉我们，这边就是耶稣的话，就是领人要耶稣的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就领人彻底悔改。凭你的话定你有义，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我们要彻底要改正我们的话语，彻底悔改，对着那边就制服仇敌。这边彻底悔改，那么制服仇敌，也可以说啊，那边是制服仇敌，这边就彻底灭罪。因为你心里所存的，你口中就说出来，所以说要彻底灭罪。底下呢，耶稣指责他们，因为他们想要看神迹，实际也是试探主。所以你给我们显个神迹看看吧，在马太福音16章也讲到，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这样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那就说耶稣指出他们的罪，你们又邪恶又淫乱，你们还要看什么神迹？真正的神迹是改变一个人，不再邪恶，不再淫乱。邪恶淫乱，那这个就是没有神迹。”所以耶稣说的多清楚，所以耶稣的回答是什么？除了约拿的神迹外，再没有神迹。什么叫做约拿的神迹？那就是彻底生命彻底，因为下面还要讲呢，就是约拿的神迹什么意思？死而复活。约拿在鱼腹中3日3夜，代表耶稣死而复活。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神手攻击，这边就是死而复活，神手攻击。这边你要生命改变，那边是神自己来攻击仇敌。所以耶稣说了，什么是时代的神迹？约拿是时代神迹，对着那边就是先知，那边先知是做最后的事实，一个约拿，约拿是时代是神迹。所以耶稣指这个当然是有意思的，是指着他自己讲做时代的神迹。所以也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那个真正的神迹是什么？就是脱离邪恶和淫乱，要脱离。对着那边就是撒母耳做最后的事实，最后一个事实就是救人脱离邪恶淫乱。做事实是什么意思？就是彻底领民脱离罪恶，脱离仇敌。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主责备法利赛人，那边就是神的手攻击仇敌。再看40节到42节，耶稣就说明了什么是约拿的神迹。约拿33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啊才能够蒙恩呢？那你必须要像主耶稣这样，主33夜，主死里复活，把恩典带给我们，把生命带给我们啊，救我们脱离罪恶。那我们今天要蒙恩，我们也要经过33夜，就是与主同死的意思，同死同活。那对到那边是什么呢？就是收回许多诚意， 你怎么就收回许多诚意？对着这面就经历三日三夜，所以我们必须经历三日三夜，你才能够多多得地，收回许多的土地啊，许多的城市。这边就经历啊，约拿的经历，也正是人子的那个经历。还有那边收回土地，这边还有意思是什么？这边是不悔改必定罪，这边你什么也没有，你最后被定罪。那边你以后真正蒙恩，他们就能够收回土地，那个得胜而丰盛，这边不悔改就被定罪。底下耶稣还说了一句话，就是四十一节，耶稣说看呐、啊，在这里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就是认识基督超一切，超过一切。你不要看见约拿看不到主，约拿不过是基督的预表。所以认识基督超一切，对待那边经历神大能拯救，以色列能够收回土地，实在是经历神大能的拯救。所以四十二节说，这个当审判的时候，这个南方女王也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示巴女王啊，从地极都来什么听所罗门的话，智慧的话语，看呐、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啊、所以这两节念起来都是这个意思，认识基督超一切，他比约拿更大，他比所罗门更大。比约拿更大什么意思？耶稣是救主，三日三夜在地里死里复活。比所罗门更大，说明耶稣是君王，他是再来的王，是比所罗门大，他是荣耀的王，他是再来的王。所以这边耶稣的话就是领人悔改，所以审判的时候，所以你们不悔改，那么将来有一天，那么连这个示巴女王都要定你的罪，所以领人悔改。所以在那边撒玛做实施是什么意思？领人遵道。所以这还是到四十二节为止啊，一面是领人悔改，一面是领人遵道。好，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就是最后还有三节，请翻过来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看啊，翻过来十五到十七，还有三节圣经。撒母耳，我们看这里，撒母耳平生做士师，这两次提到，刚才就提到撒母耳做士师，这又提到是吧？平生做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基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伯特利在北部，是吧？基甲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好几个基甲，还有米斯巴，就是撒母耳每年都出去。走遍各地去什么呀？抽巡，巡行是什么意思？就是到各处去教导神的百姓，而且呢，审判以色列人，审判他们啊，叫他们认识神啊，叫他们能够离罪，那个来行善，是吧？随后又回到拉玛，因为他在家在拉玛。可是我们在这看见，撒母耳并不是回到家里我就休息，他回到家里，他仍然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回到家里，他家里有祭坛，他筑了一座坛。所以撒母耳以他的家也是一个中心，拉玛的死，拉玛索菲亚也叫拉玛，又名拉玛索菲。这个地方以后我们根据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我们就知道了那个地方是先知的学校。当然那个时候大概不叫学校，实际就先知的学校，因为那个地方有许多先知，一般的先知在那里受感说话，在那里聚集，撒母耳做他们的领导他们。这就可见了，撒母耳虽然回家，但是他不像我们似的回家可以睡觉，可以安逸，可以玩乐，享受神伦之乐。人家撒母耳是家庭建立祭坛，在家里侍奉神，建立家中的侍奉。对照这边，我们看主耶稣啊，这边是四十三节到末了，先看四十三到四十五，这几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你鬼出去了，你把你的房间打扫干净了，就是我们造空罪恶，离开罪恶以后，你可不能够里面就空的，没有把主的道接进来，那么将来七个鬼还要进来。就说到最要紧的要什么呀？要领人啊，要领人，要道，把道充满，把主充满在里面，主的道充满在里面，不然的话将来有一天怎么样，这个鬼有机可乘，所以他就带七个更恶的鬼就进来了，那你这个情况就更不好了。两边相对，那面就是撒母耳领人遵主道，这边免恶鬼进来。是的，为什么恶鬼进来？里面太空了，空的什么也没有。 我想想我们那个时候啊，年轻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大家高兴极了，天天哈利路亚，一直就觉得跪下祷告挺甜美的，挺乐的啊。有的人会说方言是吧，但是呢就不懂得要好好的读圣经，在圣经上下功夫去吃书卷，好像也没有那么清楚有人这么带领我们，所以里面空了、啊、所以结果这后来是在又跌倒又犯罪，什么样都有，那不什么七个恶鬼都进来了。所以两边相对，就是那边领人尊主道，这边免恶鬼进来。好，再看46到48，46到48，我看看啊，那边是不是？那边是16节啊？对了啊，我们这边是应该对16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和他说话。亲人来了，叫我们快点出去吧。啊，如果你的女儿来的话，你一定是欢迎的不得了。耶稣怎么样？因为耶稣正在对众人说话，耶稣正在讲道，耶稣正在教导。但有人告诉他，看呐、啊，你妈妈来了，你的弟兄站在外面要和你说话，而且来了一定是有事，没事也不来，是不是要跟你说话？或者是妈妈想他了，或者是兄弟怎么样？他却怎么回答？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耶稣这好像不认父母一样啊，是怎么样？谁是我的心？耶稣主要的意思在下面，就伸手指着门徒，就指着在座的所有的门徒，就说了，说什么？看呐、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说明耶稣的小我都变大我了，我们的小我太大了，小我要变大我，所以你不要一天老为你一个儿子祷告，是不是、啊？小我要变大我，耶稣说什么？看呐、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就指着在座的屋子里的人。下面最后一句，大家一起读。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的心多么广啊，耶稣的爱多么大呀、啊！两边相对，那边就是撒母耳，这边就是耶稣。撒母耳回到家里啊、我们先说16节啊，16节我还没有对呢，是不是？就是46到48，这边是领人尊道，领人尊道，耶稣啊。教导门徒呢，还正跟门徒说话，说明耶稣领人尊道，对着那边就巡行各处，巡行各处啊，你要坐车呀、走路啊、劳累啊，是不是、啊？你要巡行各处，这边是领人尊道，这边是教导众人。耶稣还说众人说话的时候教导众人，那边就审判众民。那边撒母耳每年都要出去伯特利、基甲、米斯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什么叫巡行？巡行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像我们的肢体一样，现在受差要出去了，走来走去，是不是？所以这边就是教导众人，那边审判众民。最后我们看最后这两节，这边耶稣是遵旨事主，耶稣带领人，自己也是一样，遵循神的旨意来侍奉神，遵旨事主，那边是助坛事主。回到家里，上面也没有闲着。回到家里也不是说我就休息休息请假了，没有，在家里祭坛，而且还在审判百姓啊，还有侍奉，还有工作，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耶稣是父子为念，所以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这意思说我现在太忙了，顾不得哪，工作要紧，百姓要紧，这个听众要紧，是不是？神的事要紧，所以神子为念，对他那边就忠神所托。撒母耳忠忠心心，忠于神所托，这边是父子为念，那边忠神所托。那边撒母耳是家中建立侍奉，回到家里才建立侍奉，所以拉玛的索非这个地方就成了先知聚集的地方，在撒母耳上19章就提到，是不是？而这边呢，耶稣是建立什么？建立教会的侍奉。耶稣把这个自己的亲人扩大到什么？扩大到所有的门徒都是他的母亲，那所有的老姊妹都是他的母亲，所有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就是他的骨肉，就这么大。所以耶稣建立什么教会的侍奉，这就是教会的侍奉。教会就不分你的家我的家，大家所有的家庭都合并在一起，在主里的聚集，那边是家中建立侍奉，这边是建立教会的侍奉，这么一个图形给我们看到。所以那边中医座坛，这边耶稣就是这一个祭坛，他真正的把自己舍己献上，甚至自己的亲人都顾不得。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3章 经第三章的第十节，不是二十节，二十一节，大家听我念一下。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心疼啊，那母亲说，我这个儿子怎么连饭都不吃啊，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什么呀，癫狂了，为主的道而癫狂，真是不顾自己。这不是说癫狂，而是真是，所以神的仆人管他叫疯子，因为他不顾自己。他一年十一个月在外面，谁肯呢、啊、哪个肯呢，是吧，十一个月在外面，只有一个月在家里。回到上海，有一次连家都找不到了，问弟兄姊妹，我的家在哪里，搬哪去了，不知道，找不到太太，找不到儿女，真是不顾自己。主耶稣就是这样，是给我们做了榜样。那么上面虽然回到家里，但是他不是回家乡的，在那里审判以色列，而且为神筑了一座坛。所以今天两章圣经真是给我们看到什么是神的忠仆，什么是神的爱仆。我们要做主的忠心良善的仆人，更要像主耶稣一样做那一个卑微的爱仆，带领人尊道，带领人得胜仇敌，得胜罪恶。好，今天我们就到此。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除恶胜敌，除恶胜敌，舍己救人，永驻主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们以主为牧者，我们自己呢也要做一个好牧人，去牧养主的百姓，做忠心的仆人，把主所给我们的丰富去带给别人，最后就是永驻主里，永远住在主的里面，使我们蒙保守。